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各位小人物大故事的朋友们、家人们，你们好吗？非常欢迎您再次的来听故事。一位终其一生都锁定一个不曾动摇的目标，这个目标不是为了自己，是奉献给别人。无论在帮助他人知识教导上，在心理建设辅导关怀上，在鼓励培育上，在济弱扶倾上，他总是这么的尽心竭力，总是这么的忘我。我相信只要大家的饱足，他就饱足了，大家的成长就是他的骄傲。这一位我生命中对我影响非常大的一个长辈，今天他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他的经历。在节目一开始，我们要请庄泽峰牧师为我们做开始的祷告。
感谢神，我们就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为我们看到整个宇宙的创造是这么样的美好，因为有神的爱在喂养，在带领，也在引导整个宇宙的星辰。更感谢你赐给我们有生命气息来赞美你，能够来跟我们爱的主有心灵的沟通。主啊，我们何等也需要知道，我们需要你来喂养我们的心灵。主，当我们看到整个世界充满了种种的艰难，甚至苦难跟黑暗的时候，让我们感谢神，因为你是让我们永远有盼望的上帝。我们相信纵然有黑影，甚至有战争种种的艰难，但我们相信神你是爱，住在黑影上面，神你的慈爱也要常常来帮助我们。我们感谢神，今天你再次要透过今天的节目，让我们感受到你怎么样用你亲爱的手来带领着你忠心的仆人周淑慧牧师、伍德森牧师，他们在这么多年来，你让他们领受到神你的爱，他们在全世界也播种了那爱的种子，使很多人的心得到滋润，很多人心灵得到喂养，很多人心灵看见盼望，充满信心。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相信今天早上神你自己的慈爱，你的圣灵也一样来带领今天早上的聚会，不管在全世界各地，不管在美西，主，我们在你奇妙的作为里面，我们同感一领，让所有在线上的透过整个采访跟周牧师的分享，使我们再次领受到你就是我们生命的祝福。当我们愿意全心来依靠赞美你的时候，使我们就看见你在我们每一位的心中行奇妙的事。愿神来带领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里面祈求，阿们。
好，我要来介绍一下周淑慧牧师。周牧师呢，是我非常敬爱，我相信也是大家非常尊敬的牧者。他是美国富勒神学院的教牧博士，与伍德森牧师先后在台湾、在北美、在十多地方建立教会。周牧师曾任教于普世宣教神学院和正道福音神学院。1996年，牧师创立了普世丰盛生命中心，担任了总主任。他的主要意向呢，就是 拆船、宣教、神学教育和慈惠善行。他在各地州建立了宣教的据点，广设神学院，那么也设立了教育机构，在非常贫困的地区开办了孤儿院和儿童中心。周牧师是普世宣教的奋勇先驱，当然也是当代教会的美丽传奇。好，我们要用掌声来欢迎周牧师。除了用掌声之外，我们还要用心灵来听他今天的分享。牧师好。
好，
牧师好。好，牧师，我想先放一张我和您的照片。哈，这一张是2015年，您记得吗？您回台湾在圣光神学院的分享，我去参加去听您的分享。您知道当时我是做的这个乳癌的切除手术，而且做重建手术，您看我还勾着腰呢，还很疼痛，可是为了要听您的演讲，再疼痛我也要去。所以今天呢，我这个渴望的心也是跟上次一样，我好想听牧师今天的分享。您看牧师，您看你把我的手拉得好紧，您那时候一直在鼓励我，生病不可怕，要紧紧抓住神。我非常感谢您，您说过您的人生比别人都慢半拍，可是在我的心里，我怎么觉得您都跑在别人的前面呢？特别是宣教，我就想知道一下，您说说看，这个慢半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我想我开始侍奉，虽然从初中我就很热心服侍主，在教会教主日学诗班传福音，在学校带领老师学生信主，但是我真正现身是在我生病的时候，所以就在生病以后我才去读神学院。所以我读神学院慢了半拍，就是这个意思。我25岁才去读神学院，然后我60岁才完成博士，所以我真是慢了大拍啊，每一种都是慢的。但是这个慢半拍里面都有上帝的特别的意识跟同在，所以还是蛮感恩的呀。没有上帝的计划之内是错的啦，他一切都是对的哈。
我们看一下这几张牧师的照片哈。
这是我在毕业典礼讲话的。
然后这个呢，这个好像是在做节目哈。
左边第一个是50周年讲话的，然后我在台湾那个 Good TV 录了，每一年回去都有录七讲呀，在福气人生。他们很难找到讲台语的牧师，所以找到台语牧师他们都抓住了呀，每年回去都去讲。现在没有了。
其实我觉得牧师做什么事情都比别人快一拍的，不是慢，是快。您看您的宣教，您的教学，您的出书，您的学位，您设立教会帮助妇女家庭，您的讲道，其实在我眼里，除了您刚刚说的读神学院比较晚之外，其他都是冲锋在线，一马当先。而且您服侍了50年，这不是都比别人跑得快吗？
呀，也可以这么说了，就说我在服侍上面呢，起步慢，但是呢脊椎很快。所以原因是因为上帝常常给我看见听见他要做的事，然后我就乖乖的去顺服，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线上的朋友，您不要觉得您自己慢哈，牧师都是起步慢，但是呢都跑在人家前面
呀，不怕慢呀。就是你现在假如有神感动要你奉献，那你还是勇敢踏上去。
牧师，我知道在您一生当中，您亲身接触过许多许多有丰盛生命的宣教士。那么我们就想谈一谈，就是您可不可以举一两个宣教士的例子，谈谈他们对您宣教事工的影响呢？
我想影响我很大。假如要说两个呢，我很简单可以提。第一个是叫做文库尔，就是白教师，我们就叫他白教师，从协同会去的。那他是一个 普通在芝加哥的一个妇女，但听到呼召就奉献。她家里其实其他人都没有信主，但是她自己走上奉献，一走上奉献就受训以后就到蒙古去，所以她是在内蒙古做宣教士。然后她个子很高，她白头发，那白头发是自然的，然后我们都叫她白教士。那她是后来从内蒙古回来，在台湾就在我们屏东市我的城市里面呢，在那里做宣教士。怎么做呢？他就是开放他的家，那我们这些年轻人很喜欢礼拜一晚上就到家里去，那我们就做这个材料，然后礼拜天就出去外面布道。这是孙雅各师母所开始的，叫做野外布道，然后都在街头做布道。那他我们礼拜一晚上去做材料，就这么出去。所以呢，那个时候我是高中，但是不晓得怎么样就那么喜欢去他的家啊，骑脚踏车有时候就是借口啦，哈，所以要给他借一本书啦，或者来看看你啦。哎呀，他的脸就像天使的，真是太吸引我了。在后来他做的儿童事工，就他回台湾回美国休息的时候都交给我。他回来的时候我是生病在医院里头，然后他退休也要回到芝加哥，那我也到美国。每一年我去芝加哥，我的女儿住在那里，我就去看的时候就请这个师妹，我们的姐妹跟赵荣带我开一个钟头的车去养老院看她，然后带一些中国菜去。我在一个人身上觉得说，人不必伟大，人也不必要有很多学问，就是要一个单纯爱主爱人的心就够了。所以他退休以后在养老院，然后呢真是在养老院都在服侍人。那有一天我接到一个消息说他回天家了呀，就是这样很自然的就回天家去。所以一个人的生命，因为也是基督使我们成为美丽的生命，那美丽的生命就影响吸引很多人。那第二个影响我很大的就是王永信牧师，我会踏入宣教，国外宣教，世界宣教，也是因为他。那他怎么这么强烈的有这个负担往福音未到的地方去传福音？所以他开放以后，俄罗斯开放以后，他就第一个进到俄罗斯去 Moscow 宣教。然后他宣教呢，那一天他在地铁，他也不知道去哪里，地铁旁边就他拉着站着一个中国人开始谈话，他就在这个地铁里面带这个中国人信主。然后就他说我有开宾馆，宾馆就是旅馆的意思，他们都租一层楼然后租给这中国人，他就跟他去。那天晚上该楼住了40个人，全部来听福音，全部信主，即刻成立莫斯科华人基督教会。然后他是前锋，所做的事情他就开始交给别人。那他就呼吁所有的这些教会，请你们来接莫斯科华人教会，没有人敢。那他开了几次的在莫斯科的大会，我去了两三次，哎，很多牧师都有去，因为苏联刚开放大家都很好奇都要去。哇，有一次他是开一个1000人的聚会，200个从北美台湾东南亚各地区的牧者跟同工。那一次呢，我在这个大会里面哭了一个礼拜，因为神好几次呼召我都拒绝。那一天我就降服在神面前。所以王永信牧师继续也开拓，匈牙利也交给我们，他凡是开拓了他就交出去。所以我就感受到一个伟大的人，他不但敢冲也敢放得下。
谢谢牧师，你知道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吗？因为您就是周牧师，您在我的心目中就是一个可敬可佩的宣教先锋，是一个为国度开拓教会的一个勇士。而且周牧师 很多宣教士都是以德服人，以爱感动人。有的时候是有感没有动，但是在您身上我看到的是有感又动，勇往直前。您也是一个宣教士，所以我今天要问这个问题，因为我感觉您对我的影响就是这样，就像那些宣教师对您的影响一样。好，我们说人在您一生当中，您有三种服事，像教会啊、宣教啊、教育啊，那么每一个服事的场合您都非常的尽心竭力。那么在不同的工厂里，我就想问一下您有什么样的心得呢？我们慢慢来哈，一项一项的谈。我们先谈这个神学教育吧。
我可以在这之前讲一些我家庭的背景如何影响我的信仰吗？
当然可以
啊，因为那个是根基，我信仰的根基是因为从我的家庭起来的。因为我的爷爷是一个孤儿，那流浪，因为他的嫂嫂不让他吃得饱。那有一天他回到他家，听到嫂嫂说那个流浪汉又要回来吃饭了，赶快把菜收起来。这样一句话可以使一个13岁的少年从此离家出走，什么也不能做。13岁能做什么？就去帮人看牛挑重担。所以我爷爷一生是驼背的，因为太小担重担。到了17岁他从乡下出来到屏东市去做店员啊。怎么会进到一个基督徒的殿？这个叫神的拣选，这个叫神的恩典。当时信主的人很少，他走来走去会走进一个基督徒的殿，在那里信了主。因为孤儿，他尝到天父的爱这么大这么奇妙，他就这么样的爱主，他很认真。那我的阿嬷祖母是那个老板的妹妹，看她这么认真，就把老板就把她的妹妹介绍给她。他们两位是这么的敬畏神，所以我爷爷跟奶奶都跟我们一起住一生，甚至我的房间是在我爷爷的旁边。那他每天早上起来，退休以后他眼睛看不见，但是他向人说，我不必开刀，我世界已经看够了，我等着回天家。每天早上就唱诗歌，然后有一天早上起来，我听到一个咳嗽的声音不正常，我就过去看，他回天家。所以他那个敬畏神，然后传福音，所以我的宣教心是从我的爷爷来的。他是布道团的团长，都拿着一个小旗子走路2个小时去乡下布道。他活到86岁，然后到老了眼睛看不正，人家也是用三轮车来请他去做辅导。所以我的血液里面有爷爷宣教的血液。然后我的父母也是，我的母亲我的父亲都是这么样的认真敬畏神，所以我们全家都是敬畏神的人。只有神是最大，没有神什么可以代替他，没有人可以说礼拜天不去做礼拜。所以我从小就礼拜六就开始预备我的心，礼拜六晚上就不读书不看报纸，准备好礼拜天去敬拜主。所以我们家养成一个敬畏神的心是这样来的。我的三叔也是长老，我的妈妈也长老，我的婶婆也长老，我的公公也是长老，每家全家都是敬畏神的人，这么喜欢传福音。
所以牧师是第三代的基督徒。
对。
哇，太棒了，太棒了，真的是。
我妈妈后来有请她来住在美国跟我们一起住，她也是活到86岁。她退休以后，我们另外给她一条电话，专门做辅导，年轻人都来请问他们的问题，然后用电话传福音。然后在 Berkeley 的时候他开错了， 开拓了一间台语教会。
所以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的信仰 对牧师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力的。
对然后影响我很大也是我教会的许佑才牧师，他在我从小到大25岁之前，我还没有读神学院之前，我是25岁去读神学院之前，他都是我的牧师，他也是宣教的牧师，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你看这些人把他们的生命留在我身上，不必用讲话，就生命就是这样影响的。
我觉得牧师很幸福耶，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中。
对，我们家真是大家是，但是有一点缺陷，就是我们家大家太认真，所以没有人在笑。所以我看丽霞你满脸微笑，我都好羡慕。那我是笑不出来，我们从小大家都是非常严谨的，很认真到120分啊，什么做事都认真，但就是不会笑。我爷爷不会笑，我妈妈呢被环境压得也不能笑，我爸爸更不会笑，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变成只有认真不会笑的人。所以我第一次去做那个主任牧师的时候，有一个香港来的就来到我旁边说，牧师啊你好骄傲哦，我眼泪流出来，你怎么都不会笑啊。好，我知道我有这个缺陷，所以每一次都要告诉自己笑笑笑笑。
不是牧师，你们都笑在心里，而且你们都是用行动来表达你们的喜欢，表达你们的爱。其实那个比外表像我的笑在外表，但是您的笑在里面。
我好羡慕啊，自然笑的这样的人，哎呀，好好羡慕。
我想不管在教会，在神学院，您的教导上，我相信很多的新兴学子都从你那里领受到很多很多的一个指导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您认为，您个人认为神学生哈要如何的把圣经的教导融入在生活当中，其实不只是神学生，其实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我们要怎么样的把圣经的教导融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
我想对于神学生呢，这个问题不太紧啊，更紧的是他要如何得到神的话成为他的生命，所以他所传讲的是神的话跟耶稣基督。那我是以为说教育是一种生命的传递啦，所以教导是改变生命。所以一个人假如他是无论教什么，小学、中学、大学什么科都不要紧，还是神学，要看这位老师他的生命是否在耶稣基督里面，然后他耶稣基督的心去教导，去希望能够改变这些人的生命，因为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那我想我是上帝给我很好，就是有教导的恩赐，所以我教导非常欣赏，很享受，然后很认真。我一个科目的准备时间是费了非常多的时间。那我觉得说里面的宝我们要传递出去。其实我开始教导是做儿童教育的。我在第一间教会办了托儿所140个儿童，三位自理的女孩子。然后怎么样困难的孩子我都有办法。就把他抱在我的膝盖上面，然后就好好地跟他讲话。调皮的呢我就让他做班长，让他发挥。所以我是觉得说教育是一种生命的传递，那看你这个老师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是否你以神的眼光看每一个来上课的学生。第二，老师是挖掘人才，叫做挖宝，不是你要给他什么，是要把他里面有的挖出来，这是老师的责任。所以老师就会做很多鼓励的工作，虽然不好他会说你这一点做得很好，我看你有这个恩赐哦，那你看你这个 paper 里面这一句话写得多好啊。所以就是培育人才，就是挖宝。第三，老师就是要把这个人连到神去， 不要使这个人连到你身上。他的基本就是要连到基督，连到神身上，他才有长远。所以我会那么喜欢教灵命课，就是这个原因。那我读的是辅导，但是后来我都不教辅导课了。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灵命的塑造，所以我最后在博士班教了六科，那都是轮流，一年教两科，然后轮流教，明年就再换别的科。然后其中最后我最喜欢教的叫做生命深度灵修呀，怎么样进到深度的灵修，这成为改变生命的非常好的灵命塑造的课。所以现在我在各教会帮助一件事，假如他是我们的伙伴教会，我会告诉他说，你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吗？我可以用诗篇给你们上四个礼拜的课，诗篇与灵命塑造，这是我现在在做的时候的事情。真的，诗篇是造就我们灵命的一个非常基本的事情。所以做老师，假如你的基本站立的稳，你做老师的目的是什么？会因为你跟学生的接触，这个人生命改变，这个人被连到主耶稣，这个人里面的宝被挖出来了，你是成功的老师。家长也是一样，朋友也是一样，都是这个关系。我们彼此挖宝，彼此造就，彼此牵到耶稣那里。
对，其实做学生的来说，对于老师，常常我们的想法就是老师说什么我们怎么做。那如果老师能够以身作则，他对神的话语的渴望能够委身于神，然后他，我相信他所塑造出的学生就是一个真的是能够遵循神的旨意的一个学生。那我做老师，我相信最棒的就是您刚刚说的挖宝，把好的学生啊，能够服侍神的学生能够挖出来，那就是真的是如获至宝了。
那像我教神学院，不少宣教士会回来修博士课，那我一看他们就知道他们在宣教场受的伤。那每一个老师，每一个学生我都个别跟他们谈话，那吃午餐的时候我就会邀几个一起，那他们很喜欢我给他们看他们的个性是属于哪一种，然后怎么成长，所以我一看人就知道他的个性的短次跟长次，所以我就会，他们喜欢听我就给他们分析。那有时候遇到这个受伤的宣教士，我会个别跟他们谈，然后实在我也看到这些宣教士得到医治，重新站起来，变成了很有力量的一个牧师呀。
是那个我知道线上有好多您的学生在听您今天晚上的分享。您刚刚谈到宣教哈，神呢常常把这样的负担、这样的感动放在您的心上，甚至我在看您的这个书上的时候，您都写到说，甚至神还显示了异象在您的宣教上。我就想请问一下，周牧师啊，您是怎么会有这么强烈的感动？
就是刚刚我讲的，我爷爷的那个精神跟我妈妈的精神在我里面，但是呢，我自己很喜欢直接从神听到命令。那我在高中的时候，有一天我读到约翰10:17，也是说我另外有羊，我必须领他们归入一个牧者。那个时候我就向神回应说，主啊，我愿意替你去找那个圈外的羊。然后有一天我读到这一个约翰也是最后的祷告，约翰17:4，也是说，父啊，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的事，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不晓得怎么样，那一天神就感动我说，神啊，这就是我一生的目标，我活着就是要荣耀你，我活着就是要完成你所托付我的事，所以你有什么要交代，请你清楚告诉我，我就要去做。所以我常常说，什么是我的人生的凯旋歌呢？就是约翰17:4，我能够在我终了的时候 向神说，神啊，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这也是要做我的墓碑的话语。我觉得这是凯旋的宣告，在地上只有一个目的，荣耀神，做成他的功，就这样。
看到您书上有写这么样的一句话，说您写到说，神告诉你说，我要差遣你到全世界去传福音，你若顺服必有冠冕为你存留。我就觉得
这也是另外一个上帝要呼召我们的困难度了。虽然我那么有心回应神，但是我还是跟一样普通的人一样，我屡次的拒绝，屡次的退缩，害怕，我怎么会去宣教呢？我最不喜欢旅游，然后我也怕坐飞机，然后我也不喜欢跟不认识的人来往，我是很安静的人，所以想到要宣教，我就越想越不要。然后有一天我去罗马，然后在圣彼得大堂那里啊，很热，那个是夏天，排队排两个钟头才进去，很累了，那一间走过一间，我就坐下来休息，哪晓得我抬头的时候，空中掉着一个地球，然后地球上面有天使拿着冠冕，神就向我说话了，你若顺服必有冠冕为你存留。其实我没有认真的听进去，为什么？因为我里面抗拒很强，我想我不会去宣教，讲的是国外宣教啊。然后有一次王永信牧师开了一个宣教大会在洛杉矶，那我也去参加，那会中他放了一个小片片，就是一个寡妇，那他要收成了，那没有人帮助他，有两个青少年站在旁边，他眼看着这个和田不知怎么办，但没一会儿村中的人都开他们的收割机开来，一下子就收完了。那个时候神又说话了，你若顺服我就差人帮助你。我能做这个宣教25年，完全靠这一句话。每一次神感动我，我要做，没有来源，钱也没有，人也没有，怎么做呢？像这个洪嘉善牧师、庄泽峰牧师都是神差来帮助我的。洪牧师跟我很好，我非常感恩他，庄牧师也是，他也是顺服神，我们台湾非常需要人回去，他就顺服回去。所以我一次再一次地感谢神，说神啊，你真是差人来帮助我，那个奇妙的帮助我说不完的了，说不完，太奇妙了。哎呀，最我从这个干线退休要出来做这个普世丰盛生命，没钱没地方，不晓得搬到哪里去。哎呀，要去租地方吗？我只有请甘县的5位长子出来跟我同工，跟我一起做。他说要租个地方哦，人家这个教会不能让我们用了。然后我就说好吧，你去查一查，最便宜的要$800，两间小小的不好的区。我去看了，人家告诉我那个是长老的，那我请他说你好不好可以少一点，收我800，收我500好吗？他说不行，我这个是那个大家合伙的，我不能做主意。礼拜六我邀我的同工就去他那里向秘书要了钥匙去祷告，祷告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基，所以我跟他跟还有他的先生就跪下在那个小小的办公室向神祈求，说神啊，我们连800都没有，求你帮助我们。那我们祷告的时候，他的秘书通知这个老板，他也是长老，他就进来看我们祷告，他也跪下祷告，然后祷告起来，他就说庄牧师，这样好了，我一个月呢给你500，我都不敢相信我的耳朵，我本来请他减少300都不肯，他现在要给我500， 我回来以后一直想，他讲是一个月还是哪一个月呢？我就在那里愁死，因为台语的音很像，几个位还是几个位这样的差而已。然后我就问吴牧师说，你想他是说每个月吗？说你打个电话问他嘛，我就打个电话，但是我讲不出来，我就讲到那里我在停了，说长老啊，你是说我抽到那里就停了。他说对啊，我就说啊，每个月给你500，一年6000，一次开给你。我就是这么经历神来的，我到现在敢冒险，这么大的冒险去接这个穆斯林的事工，那是什么人都害怕的，退的，盼着跑的。但是神感动我，我就凭着信心，还好，我就是强调我那个团队就是这样，我有一群忠心的董事们，从头到现在跟我，然后每一件很艰难的事情就祷告，不是多数投票的哦，祷告到每一个人说，我想神要我们做，我们就来做吧，就这样。
刚刚牧师分享到说，你每一次分享一项的时候，神就差派人来帮助你，这个帮助您都想象不到的，这么大的帮助，
讲不完的这种帮助者，
感谢主啊。那我们谈一下，您刚刚说到这个很多的同工帮你啊，那普世丰盛呢，我知道有很大的一个宣教的合场，在世界各地都有拆船宣教，那么可以给我们介绍做了些什么事情吗？我们有几张照片可以看一下。然后
你要做三件事：一、福音传道、福音未到的地方，这是我的董事。然后呢，第二就是教育，在当地栽培当地的人起来做传道人，所以就要在当地办神学院。所以我们在 Moscow 办神学院。每一个地方开多教会以后，就在当地办神学院，那个困难是你想象不到，我在这里讲不完的。他们教育程度很低，而且都是生意人，很忙，早上4点就起来摆摊位做生意。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下午他们4点下班，我们就直接请他们到教会，给他们吃晚餐，然后上课上到8点多，他们回去。这样经营神学院难不难啊？那个难度太大了，然后要有请到老师也愿意去教才有办法。所以我们最后呢，是从 Moscow 开始，然后匈牙利，然后欧洲7个国家办神学院，只有欧洲就有400多的毕业生。后来我们在西欧把它交给目前的这个创新神学院，就是以前我们的教务长，就是陈俊伟牧师，他现在也办得很好。那我们就在东欧还没有神学院的地方再办。那目前我们在本地办得很好的神学院叫做普世丰盛宣教神学院，我们的院长这个许正义牧师很会冲呀，他实在是非常可取的一个神学教育者。所以我们现在呢，开各种不同的，你上网可以去看到我们开各种不同的课，然后都是用网络可以上课，所以这个课程呢非常的棒。那求子灵敏，我们也继续在缅甸那么落后的国家，我们也办了神学院。所以每一个地方我们的宗旨就是宣教，然后教育他们成为神的器皿。那第三我们做的就是慈惠事工，就是宣教地区都有非常贫穷的需要，他们的生活很可怜，你看了心都痛。特别像缅甸，小的时候7岁6岁去做小和尚，太可怜了，整个条街穿着那个黄色衣服的小和尚，都是因为父亲过世没办法，母亲把他送到庙里去，他们白天就出来化缘讨钱，到18岁才能自由，我看了心都疼。所以我们在缅甸办了很多学童中心，现在也是有孤儿院，就是这个缘故。那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也颁发很多食物给他们，给他们一袋的米，然后30个蛋，然后油，然后面条等等， 我们第一次就发了给1000多个人，所以上帝的福音到的地方也需要关注他们实际的需要。我们还要做这个罗姆人事工，也是王永信牧师在这个欧洲开始的，就是吉普赛人1200万的吉普赛人，世界没有人要，我们拿起来做，现在也做得非常好，给他们甚至可以开学校，帮助他们建立农场等等。所以主要就是这三样工作。那在4年前承接的中亚，就中亚的大学跟小学，这是我们最近最困难的挑战，因为费用很大，然后大学小学就有1400个学生，然后小就是小学，我们只要有足够的人来认领，一个人才60块美金一个月，那大学是一个人200，我们就呼召这些，请你们来做伙伴，让我们一起来做吧。穆斯林的国家竟然我们能进去，我们要感恩，要一起来做，就这样。
谢谢牧师，真的宣教的故事啊，说也说不完。
对，
太多太多了。但是这些故事的背后，如果不是神的祝福和带领哈，好像人看都办不到，不可能的事。但是感谢主，神都成就了一切。我知道牧师在教会也侍奉很多年哈，那么我想就麻烦牧师简单的跟我们说一下，当然这个题目可能很大哈，但是你简单的说，就是无论在美国、在中国，甚至世界各地，教会最大的需要是您的感觉是什么？
教会呢？我想我需要先讲讲我怎么会跑去做教会的事工。本来我都是在吴牧师的背后做师母，但是后来我在美国读神学院安利牧师以后，我也开拓了一间教会。第二间教会是在我们的洛杉矶这个干线。干线这个地方，因为我开心理班，那心理班从这个妇女连他们的先生也都来都信主，因为我心理班分两部分，一部分教圣经讲福音，第二部分才讲心理。上帝很奇妙，来心理班的人每一个人都接受主。那结业的那一天，我只开三季不同的三个题目，一是心理健康，二是认识自己，三是儿童家庭。然后就结业那一天，洛杉矶台务教会看见这么多人，他们一直想在干线开个教会，不敢看到说应该成立吧，就决定成立，就成立干线教会。但是没有人，找不到牧师。我心中知道这些我带起来的羊，上帝要我去做，我就是抗拒，我就不要，因为我是个性很内向的，不喜欢站头的人，站前面是我不喜欢的。但是我心里的挣扎很大，我昨天还特别拿起我当时领受的这个意象，这是我在莫斯科带领的信主人，只有一场就这么多人接受主。那我就在这几天才再打开起来我的灵修书，里面这里写着 Cerritos 的心理班要成立教会了，凭信心接受，1982年9月3日清早7点，我写在我的灵修书里面。我就知道说那天神怎么向我讲话，那里说你以为你一天要讲一个礼拜要讲很多次，这个牧师说他一个礼拜讲9堂，你害怕吗？不要害怕，神帮助你，你必定成为神宝贝的器皿，因为你里面有宝贝。这一连串就好像神在向我说话，我那一天我就跪下来，我说好吧神，降服了，我在上面写着哈利路亚，神得胜。就这样我去担任干线，我在那里20年开拓4间教会。我就是喜欢说传福音，所以到很多地方去开拓，甚至在那个迈阿密是用电话开拓的，那奉城，然后 Cerritos 也是我们分出去的，然后 Toronto 也是我去帮助的。 很多这些教会呢都是等着福音啊，很多地方等着福音，那我们要勇敢传福音呀。所以上帝呢，这是其中一个妇女班吧呀，在本地的一个妇女班呀。
我们看一下，我们好像有个视频哈，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周牧师的宣教。
一日做宣教士，永远是宣教士，是周牧师和吴牧师当初所领受神的呼召。50年过去了，这两位牧者借着神丰丰满满的恩典，他们的生命深深经历神的伟大，神的奇妙。神也借着他们的生命，在台湾、北加、南加、在普世，改变了许许多多的生命。今后他们将继续做宣教士，直到见主面的那一天。
这50年来，我蒙神的恩典，我到现在还有一颗心，就是要传福音。我每年的元旦，我跪在我的客厅祷告，主啊，感谢你保守我过一年，今年求你再给我丰盛的生命，至少能带领100个人信耶稣。我每年都求神，那我也求神帮助我，在最后这段时间还是继续来传福音，求神再用我的生命啊，虽然身体不大好，但是我相信神会继续使用我，不管在任何地方，我都要传福音，带领人信耶稣。愿这个恩典继续下去，
充满恩典的人生也要继续的广流传给许多人，带恩典给周围的人。但愿这一场见证会能汲取许多人看到我们的主是何等愿意把丰富的恩典赐给我们。如今我们走到最后的一站，但是仍然相信神的恩典仍然要恩上加恩，来带领我们继续为他传扬福音，把宣教的火热来点燃每个人的心，来让大家看到体会阿爸父的心是最美的一件事。谢谢你们不断的支持扶持，也帮助我们成全不可能的事，是因为周围许多人回应了我们的分享。感谢主，神祝福你们。
吴牧师开拓教会比我更多，他是旧的英文是120分的呀，他开拓了10几间教会，只有台湾高雄就开拓了6、7间，在美国也开拓很多。因为他17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啊临终看到天堂地狱，他就鼓励他们一定要传福音，他就住在那里。他母亲的临终前，他跪下奉献自己，走这一条路。
对，我们看到吴牧师在影片当中真的是很高兴啊，虽然他吴牧师已经安息主怀2年了，但是呢，我觉得吴牧师是周牧师最棒的同工，最棒的伙伴，一起服侍，真的好得不得了哈。好，我们多看几张吴牧师跟周牧师的照片啊，这是跟刘富里牧师师母哈，你们好像有亲戚关系。是吗？
他是那个吴牧师大姐的儿子，就是刘富里牧师，所以他叫吴牧师是舅舅。
周牧师，您记得您知道吗？在2014年的12月有一个聚会，我跟吴牧师分享我儿子回天家的事。牧师马上用他的手按在我的肩膀上。因为牧师那时候生病哈，他的手好冰冷，放在我的肩膀上，哦，我都觉得哎，好像那个冰块放在我的肩上，
嗯，
这个手臂都冰凉凉，可是却有一股非常温暖的这个暖流在我的心里面。我顿时，牧师为我祷告，我顿时得到非常多的安慰。我也想借这个机会跟周牧师说，我非常感谢吴牧师那时候给我做的祷告。
对，右边这个图是吴牧师开拓的第一间教会，神学院毕业，从零做起， 买一块地100坪，然后填土，然后去募款盖这个教堂。啊，左边是我们一起每年回台湾那个宣教，那最后一次我们回台湾的时候，那当然去宣教区，前面几年都一起去，后来我都自己去。
是牧师，我想您每天都跟神有非常亲密的连结，我也相信这样的亲近是您服事的一个力量。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是如何的追求与神亲近？
我自己相信神很愿意亲近我们，所以我们自己要有渴慕他的心，所以我就不断向主说，主啊，我渴慕你，我要你。那亲近主以后，神就会用各种方法，很多时候神在我读经的时候用圣经告诉我，很多时候在清早上帝会灵感一到就告诉我一些话语，比如说这几个礼拜我需要讲很多不同的道，早上起来上帝就把那个话语给我。几个礼拜前我去向70个牧者联祷会讲话，然后我不知道要讲什么，但是那天早上起来神就给我三句话，木杖、拐杖、神杖，我马上知道要讲什么。我们每个人神都给我们牧养的责任，就是一个妈妈也是在牧养孩子，都是牧者，那有没有我们真的去做到这个牧者？然后拐杖是什么？你已经失去了这个牧者的责任感跟那个爱心，就变成你在像一个拖着做事者，拐杖你在靠着生存。那像父母觉得养育儿女是这么大的重担啊，所以你的牧杖就变成拐杖了。那假如牧师负担教会，还有被太多事物所缠绕，根本没有牧养到信徒的生命，也变成拐杖。但是呢，在摩西最沮丧的时候，上帝在山上告诉他说，神杖你手里拿的变成神杖，就是靠着神的能力，所以我们要领受那上头来的能力。所以我会那么看重灵修，是我深信上帝要向我们说话。那当他的话来到的时候，你就非常坚定，非常坚定。那我不知道你听过我最近的见证，就几个月前我去检查这个大肠镜跟那个胃镜，然后呢我在医院躺着等候，那我忽然感觉有人站在门的旁边，我就转过去，我看到主耶稣在那里，充满了荣耀的脸，哇，好温祥哦。我很自然就说，主啊，你这么忙怎么来陪我啊？他用英语给我回答，我是用国语问他的，他说 You just don't know how much I love you， 你就不知道我是多么爱你。今天我很想把这一句话给你，我相信主耶稣不仅向我说，他要向我们每一个人说，你就是不知道我怎么样的爱你。哎呀，跟主的相见以后，那几天我真是超然的平安充满，知道主这样的爱我，我还有什么可以疑虑的。所以现在虽然力气会越来没有，但是呢，相信主实在是用他的爱充满我，叫我每天靠着深信他爱我，他必定给我力量来做他要我做的事。所以就是这样，很多好朋友就告诉我说，你怎么这么笨啊，怎么不好好享受你的退休年龄啊？我说我是很笨，没错，真是很笨，但是一方面也找不到适当的人可以接，二方面也是自己有负担，就是这样。所以听到神的声音可以借很多方法，我也喜欢晚上未睡觉以前看着天空跟神讲话，也喜欢在大自然跟神讲话。我非常喜欢花，这一朵花是我后院种的玫瑰花，这几天每一天给我一只，只有一只，因为没有很多，然后我会向着花说话，我说玫瑰花你怎么这么美啊，很多颜色，有黄色，有红色，有这个你的 pink 的，你怎么这么美啊？但是呢，一只玫瑰剪下来一个礼拜它就掉下了， 这个叶子就掉下了，也告诉我人生就是这样，看起来很美的人生吗，也都要掉落了。趁着你还美的时候贡献给这个世界啊，让他们看到神的美，就是这样。所以我是非常欣赏美的人，那我的助理啊，我的周围的那个秘书，我都很夸奖他穿的衣服。那丽霞就知道你介绍的这个好的秘书给我，哇，他来呢越来越漂亮。我说你的朋友有没有说你越来越漂亮，他说他们没有感觉吧。我说你是哦，哦，穿着也进步了，然后头发也进步，我都给他夸奖。我觉得上帝创造这个世界这么美，我们怎么不享受呢？然后别人也这么美的地方，你就夸奖他嘛，夫妻会怎么会不好呢？是专门挖他不好的地方，然后要他跟你一样，本来就跟你不一样嘛。吴牧师的性格跟我天差地，他是喜欢讲笑话，非常喜欢讲话，讲个不停。我是不喜欢讲话，安静的不得了。我常常觉得你怎么说那么多话呢？那不同就不同啊，人家讲话多的朋友多啊，然后我安静的朋友就少啊，就是这样嘛。所以我们都不同，但是很重要去听神的声音，去听神要向你说什么，然后不要随便讲话，凡讲话要对人有帮助的话才讲。最近两天前神给我一句话， Figure Stories， 就叫我呢用什么，用在你记忆里面存在的图案去讲出那个图案的故事。所以明天我们有邀请十个朋友会来中心，那我们请他吃饭，然后我们就要用这个做节目。 Figure Stories，你一定有留在你脑子里面的一些摸不掉的图画，那那个图画有背景。比如说我最先想到的图画是什么，哎呀，我们在海丰开拓的时候，那些人农夫非常单纯，非常漂亮的心，哎呀，我看他们的夫妻的相爱，然后他们照顾牧者啊，每个礼拜一定把他种的菜拿来放在我的冰箱，哎呀，讲话是这么温顺，五点钟去他的农场跪着祷告，做一个单纯漂亮的人，两个夫妻都是这么谦卑，哇，世界有更美的要给你，在你周围最近的人就是你的家人，你要欣赏他的美，夸奖他的美，特别是你的孩子，你一定要夸奖他的优点，让他觉得神的爱，父母的爱，这个世界往这个枉然的成功在追求，特别是浪费金钱在许多的奢侈品上面，神要我们为他的国度摆上，要奉献你的钱，真的要多多奉献做神的事工，才是存留的。那感谢主，我们今天有机会分享这些，还有很多很多讲不完的，那让你也有机会去讲你的故事给别人听。
谢谢周牧师，我们都希望我们都是一朵盛开的花，在我们最美的时候呢，让别人能够闻到这个香味，最美的时候呢，让别人能够欣赏我们的美，然后也把美带给更多的人。周牧师，今天您的分享真的有非常强烈的感染力，这个感染力呢，我相信已经感染到线上的每一位啊。今天跟周牧师，这个听周牧师分享的人，周牧师的这一把在他心里燃烧的火，希望也燃烧到每一位线上朋友。牧师是一生侍奉，一生宣教，一生栽培属天的精兵，也一生都传承神的使命。我们也要向牧师来学习。感谢周牧师今天上线小人物大故事，谢谢您的分享。好，那我们下面呢要给周牧师一个 surprise。
弟兄姐妹平安
啊，这是珍妮，我的好朋友
淑慧牧师，并且在2015年初有这个机会邀请他成为我们 Lydia Class 的导师，那在几年之内他教导我们，也在我们的 团契里面有很多人接受主受洗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为这个大大的感谢赞美神，也谢谢牧师的教导。2015年8月我先生被诊断出恶性脑瘤 GBM4、好像神有安排似的，在那之前我们两个都上过牧师的重度关怀的课，这个时候好像都有派上用场了因着牧师的课，我们更加知道如何的安慰彼此。谢谢牧师，如同我先生常常叹气说，哎，怎么会有人说话这么温柔，可是却这么有力量呢？是的，神的话语借着周牧师都带着好大的力量，安慰我们的心，教导我们，帮助我们更加的重新得力。感谢神。到2020年10月我先生过世，这中间牧师常常的关心探访我们，一直到现在仍是这样子的关心我。牧师常常带着我们读经祷告默想神的话语，期盼我们要学着更认识他，更能享受上帝的同在因着牧师的帮助，常常给我们很大的力量，可以往下走下去。真的是感谢赞美主。除了感激牧师的关怀关爱之外，我们也十分敬佩牧师传福音的热忱。在他的年龄，他还是心心念念的如何把福音传给身边的人，真的让我们自叹不如，也真的是我们最好的属灵的榜样。我们非常感谢神有牧师这样子爱神爱人的牧者在我们身边帮助我们陪伴我们。我们希望并且祷告神继续祝福牧师身体健康凡事兴盛，服事有力，也这样子祝福各位弟兄姐妹。谢谢大家，拜拜。
前面也是神带来帮助我的人，他帮助我很大。
周牧师，您的爱您的教导影响到非常多的人，真的感谢主。好节目接近尾声，我们要做一个下一期节目的预告美西时间4月25号星期一晚上8点，北京台湾时间4月26号星期二的11点，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在2015年汶川地震当中失去了双腿，但是仍然用舞蹈来服侍，仍然用他的经历去帮助许多朋友的廖智老师。好，那希望大家仍然下个礼拜同一时间上线《小人物大故事》。如果有朋友想加入小人物大故事的大家庭，请您扫描一下我们荧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加入微信 ID JUDY Judy， 我们就会拉您入大家庭，一起来学习神的话。我们也有 LINE 的群组，如果没有微信的朋友可以加 LINE。 所有嘉宾的故事在 YouTube 小人物大故事频道您都可以观赏到，但是请您记得看完以后为我们点个赞而且订阅好吗？在国内呢，我们也有网页可以欣赏，各位可以输打网址。当然如果您加入了我们的群组，您就可以看到每一期讲员的故事。让我们成为一家人，一家人围在一起听故事实在是太美好了。节目最后我们要请洪善群长老为我们做结束的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我们为小人物大故事这个节目我们献上感恩。我们更为主你自己忠心的使女周淑慧牧师他的生命，主他的生命的见证，美好的见证，我们献上感恩。主，我们特别想到主在希伯来书12章主你所说的，主你让许多的见证人好像云彩一样的围绕着我们，主透过他们生命，主他们生命的成长，主我们就看见主恩典真的是可以改变一切。主，我们想到主保罗对以弗所教会在2章10节所说的，主我们原是你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所造成的，为了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要我们行的。主，周牧师是你手中极美的作品，极美的工作。主，我们看见主你透过他的家庭，主他的爷爷他的妈妈他的爸爸，主给他的生命的影响，我们看见 主你在他的从小的教会，主透过一个宣教士，一个白教士，透过王永信牧师，透过他们好像天使一样，主你预备你的儿女，预备你的使女，主看见他生命，当他愿意的时候，他很谦卑的说，他总是慢半拍，主他25岁他才愿意把自己完全的奉献，他60岁的时候才去神学院去装备，拿到神学的博士。但是主，我们看见主那在后的要在前，主我们看见当他愿意的时候，当他的生命完全摆在你的手中的时候，当他自己真的是他跟他的先生在吴德胜牧师他们一起同心合意，主整个家来侍奉你的时候，主你就让他们在恩赐上主能够加倍，主真是能够在恩赐上成为众教会，成为整个国度的祝福。主特别是把那个宣教的负担，宣教的心给他们，主他们不只是接受那大使命去，主从台湾的教会，从华人的教会，主能够向世界主还福音的债。主我们谢谢主耶稣。主他说他不能，他什么都没有，他什么都不会，主他什么好像他自己觉得他不能做什么，但是当他愿意把这一切，把那个负担，主你给他的那个画面，你给他的那个托付，你把那个世界的地球，把那个整个冠冕给他的时候，主当他愿意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主你兴起许多的团队，你兴起整个众教会，你兴起更多的弟兄姐妹，你兴起更多的企业家，你兴起更多的长老要在他的后面，主肯跟他们一起同心合意的，主把福音带到地极。主我们谢谢主耶稣，不管他在整个东欧，在整个的莫斯科，在整个中亚，在那个回教徒的地区，主在东南亚，在缅甸，主他脚掌所踏之地，主你都赐给他为业，主把得救的人数不断的加在他的当中，主把那个感动加在他的当中，把那个国度不断的扩张，在福音的国度里面不断的为你来扩张，主愿你的荣耀在他们当中，主愿整个普世丰盛，主你兴起另外一代，主不只是让周牧师这一代服侍你，主你兴起更多年轻的一代，主让更多的华人起来，我们来承接大使命，起来能够成为传福音的出口，起来能够被你所用，主能够成为真的是好像你手中在周淑慧牧师你忠心的使女身上的极美的工作。主我们谢谢主。孩子也非常的感动，看见他关心很多的传道人，主他特别对许多周围的人，主他有那种从你那来的那个敏锐，看见他们的需要。主还是特别想到他说他要用诗篇，从用诗篇来造就，能够造就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主你忠心的仆人，主很多的宣教士，他们的生命能够晋升。主我们谢谢主耶稣，主让更多的人起来服侍你。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属灵的长辈，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忠心的使女，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看见主在国度里面，主真是有负担，主愿意把一切都献给你的。主我们就求你，主让他真的是世世代代成为整个华人教会的祝福。主我们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